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可以再次聚集，在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挑战和危机的处境之下，你用你的话一方面来提醒我们，一方面来坚固我们，好让我们从你的话中能够得到力量。我们特别把今天我们中午大家弟兄姐妹们聚集交在你手中，你预备我们的心灵，也能够预备为你出口话语的孩子，你照样在我们中间一直能够来工作，好让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真实满足的享受，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之中能够得到滋润安慰，能够得到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亲爱的朋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当传承断裂时。本来是我的题目是下面是要接下去是讲以色列人选立为王选立王的这个章节了。但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的这些的经文一直没有这个放过我。那神也给我一个负担，就是透过这两节的经文，希望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如果有朋友的话，一同分享这个题目，是关于到圣经的里面这两个领袖的家庭和他们的后代。所以后来我就重新又准备预备了这样一个题目，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的里面，神给我们一点的提醒，更是给我们一点的坚固和力量，让我们能够走他所喜悦的路。圣经我们今天读的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刚才特别是刚才讲到的两节的经文，我想这两节的经文是非常短，但是也是非常的致命。第一节经文是讲到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前段朋友，你如果圣经稍微比较熟悉一点，就知道包括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利和他的家庭的状况。所以他的儿子是个恶人，那是鼎鼎有名的我们也不用太多的复述。但是撒母耳记上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就是八章的里面，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这个他是谁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然后屈枉政治。这让我们看到两个人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时代的里面的两个人物这都是两个，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有影响力是有身份的一个人，他们都是领袖。那以利呢，是代表那个时代的老一辈的领袖。那撒母耳代表的是就青年一代后来接上来的领袖。那他们都是在这个民族的里面担负一些重要的责任，他们也在这个民族之中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他们做得怎么样就像以利，他代表的是一个那个时代失败的一个领袖，因为他并没有给自己的民族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属灵的祝福。撒母耳作为一个青年的带领者，他代表的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了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走向了，无论是从民族社会生活还是从属灵信仰，都走向了正轨，也走向了复兴的这样一个情景。所以呢，我们一般在我们的第一个反应的里面，以利常常就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教训，作为我们的警戒。想到以利，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人是昏庸是无能，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家庭也很糟糕。那撒母耳呢，这个人物那更多的会给我们是一种积极的榜样他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器皿神使用他 而且他也给很多人，给那个时代都带来很大的祝福，他的影响力也非常深远。但是这两节经文刚才我们如果整个再比较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不仅仅是来讲到这两个人怎么样，他们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的国家民族的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自己的属灵情况怎么样或者说他们在带领的时候给民族带来哪些好处或者不好的地方。这里我们看到不是看他外面社会的身份了有多少的地位，有多少的影响力，有多少的成就，这里仅仅只是从一个角度，就是从他在家中的身份和角色来看。他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父亲我们来看他的家庭和他在家庭里面的状况。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也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两个无论是失败的那个也好，成功的那个也好，两个领袖在家中作为父亲，他们都遇到了一个相同的危机，也是遭遇到了一个相同的失败。以利作为一个失败的领袖，他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是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没有走父亲的路。但是撒母耳呢，他作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他的两个儿子也照样没有走父亲的路，而且也干尽坏事。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家庭的里面，这两个人他们的后代他们在自己关于教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都失败了，传承的断裂在这个家中一样都发生了。以利作为父辈那一代的人，他在家中下一代的信仰传承失败了。撒母耳作为青年一代那个榜样，他在自己的家庭，在儿女的信仰传承和建造上同样也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不仅仅是以利和撒母耳他们所面对到的这样一个挑战，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家庭要来面对到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难处。这个就不是在谈所谓国家的问题了，也不是在谈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哪些问题，甚至这个时代我们出现了看到的好像一些不满意的这些糟糕的这种状况，而是来谈我们自己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当谈到家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触动的是我们自己。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稍微在乎一点，我们就会想，让我们来看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儿女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作为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我们自己的儿女以后他们会到哪里去？所有的结果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所以每当想到这个未来的时候，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心中常常会有一种感觉非常无助的感觉。特别是讲到未来，讲到信仰的传承，总感觉会让我有一种有种走到尽头的路，是一眼能够望得到头的。因为一个信仰没有传承，一个家庭的传承断裂的时候，那您说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到底在哪里？神把我们设计这个家庭的计划到底怎样才能够真正彰显出来？以前我在国内需要有一些的服事，不仅在自己教会的里面，也是在各地要去一些的教会去服事。那不仅仅在自己教会之中，也是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看到都是 一些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但是非常遗憾，当他们的孩子稍微大了以后，就不来聚会了，然后就完全的彻底流失了。那包括一些的教会，在一些教会的里面，坐在下面的，当我们一同或者交通一同服侍分享的时候，下面坐着的好多都是中老年人，包括我们在内陆我们传福音建立的一些的内地的山区的教会，当第一代他们非常好的为主征战，信仰征战，留下来了教会的这样一个见证，但是好多的家庭，好多教会，当他们第二代的时候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走动这些的地方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我那个时候还是好像信心满满的，甚至对他们有一种心中这种没有说出来这种责备，就在想他们你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作为父母的怎么还有心思心安理得的坐在这里聚会呢，怎么还有力量能够一同来敬拜神，还有力量可以来唱诗歌现在最大的麻烦问题是你们的孩子到底在哪里，赶快出去先把你的孩子再找回来，先找回来不然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教会还到底能够持续多少年的见证呢，说是再直白一点，聚会还能够做聚几年呢，人都没有了。但是再过几年我自己又大了一点，包括我的孩子也大了一点了以后，我的感受就发现这个触动是我自己刻骨铭心了，我发现这种危机感不是我看别人的时候那种危机感，而是我发现这种危机就是关于信仰传承，我下一代的教育的问题，是也正在向我和我自己的家庭不断的逼近逼近。我总感觉会有一种无形的势力，当我想到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他们将来未来的属灵信仰的前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危机感，就是好像有一种势力正埋伏等候着，当我们一不经意或者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要起来掠夺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感受到，在孩子长大的过程的里面，那个教导又是好像自己这么的无能为力。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感觉传承的危机不仅仅是我当初走动所看到的别人的这个问题，而是发现传承的危机真正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家中的。关于家庭和我们的后代，我想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有很有身份甚至外面也很有成就，但是这种身份和成就，无论你是在社会上的，还是在所谓教会里面的甚至是在自己的某一个圈子之中，你都很有成就感，但是这些的成就都不能够代替我们自己家中的问题，都不能够代表我们在家庭之中是否是真正成功的。我们就好像看到以利和撒母耳一样，他们在外面都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至少来说别人都是非常尊重他们的，但是在家中，在自己的儿女面前，他们也面对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挑战，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们心中是怎么样的，圣经没有描述，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自己的作为儿女的父母，我能够理解，能够感受到他们肯定会有一种无声的痛苦和眼泪。弟兄姐妹，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种的流泪这种的痛苦，我在很多的时候经常能够听到，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为着自己的家庭，为自己儿女的问题那个流泪的祷告那一个痛苦的声音特别是一些姐妹那一个痛苦的呼求 那个声音在我心中是一直是非常记忆犹新的。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没有来聚会，甚至在外面就像圣经说是个恶人啊，他们流泪痛苦，自己的家怎么走到这样一个状况，他们心中得不到任何一丝的享受和安息。这是作为一个父母亲，他心中有对这个家庭的传承，对儿女的信仰是有负担的人，他会发出来的一种痛苦的哀鸣。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如果说我们的儿女啊不敬畏神，在我们的家中不能够看到信仰的传承、属灵的建造，我想这是我们实在来说承认是我们人生很大的悲哀。无论我们可以享受外面怎样的生活的很好的条件啊，甚至物质的条件，但是这些外在的安逸都不能够代替我们心中这个失落。我想我们也可以承认，再没有什么让我们有心思可以再来享受人生的，因为我们这一代就是盼望是能够看到下一代，下一代再能够接续下一代，否则家庭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和从这两个领袖啊，他们家庭和后代的失败的里面，我想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也是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那就是家庭的危机啊是如此的真实。这段经文是以利和撒母耳那个古老的时代他们家中遇到的啊危机，或者说也是他们那个时代很多家庭遇到的危机。但是你也承认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家庭的传承的危机这件事情是每一个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危机。所以这不是哪一个时代的危机的问题，也不是啊哪一个地方特殊的危机。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个时代看成是最糟糕的时代，觉得这个时代啊影响也带给了我们很多不好的情形，甚至也给我们家庭甚至儿女带来很大的不好的影响。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关于家庭传承的危机不是时代的问题，每个时代共同的问题。包括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啊，甚至特别在自己的教会之中啊，不断的为着基督徒的家庭的建造和属灵信仰传承发出了很多的呼声啊，告诉大家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遇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够麻痹，我们需要觉醒，需要行动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们我所处的环境所看到的一个好像问题。但是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状况一模一样，没有比我们更好，也没有比我们更坏，都是一样的危机和挑战。这就告诉我们啊，其实原来关于家庭的危机不在乎时代，不在乎文化，也不在乎社会的问题，更不在乎是环境啊，是地理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危机。所以这就是叫做家庭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情形。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起来啊，看见关于传承信仰这个事，要考虑就是我们怎么面对看待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不能够把很多的问题归咎于时代，归咎于社会，我们要更深的求神能够让我们看到，当以利和撒母耳两个所谓成功和失败的领袖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关乎到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后代是被神得到 还是是被魔鬼得着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原来传承的危机在时代的里面不断的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共通性，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第二呢，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一个非常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传承的危机是发生在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的，不在乎这个人是怎样的，这个家庭是怎样的。不好的家庭会遇到难处，这个难处我们所谓好像非常好的家庭也会遇到这个难处，一个有很好信仰的人会遇到这个难处，那当然呢一个想信仰不大行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难处。你发现以利的家失败和他的儿子失败呢，好像从因果关系来说我们能够很容易能够给他树立出来，因为你自己不行你的孩子肯定也不行。而且我从我自己的心理来说，我也很能够接受以利的孩子，你自己都信仰这么糟糕那你的孩子肯定也不行。但是撒母耳，弟兄姐妹，说实话我内心的里面有很长时间是一直接受不了的，甚至有时候想越过这样的经文的描述，因为在我内心里面是想把撒母耳塑造成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是一个非常有完美的属灵的领袖。但是很残酷，就是撒母耳的孩子他也照样失败。虽然我接受不了，甚至曾经我也想找很多的经文能够来好像给他找到很多可以合理的理由，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两个人两个家庭，好的家庭是这样，不好的家庭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传承的危机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到的如此严峻的问题，是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面对到的。不仅失败的人会面对到，同样是所谓那些成功的人也会面对到。不仅仅是教会的里面一些好像信仰不大这个正常甚至聚会不大正常的弟兄姐妹的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我们不能够忽略，也是我们教会的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教会做牧者的，甚至是一些历史上属灵的领袖也会遇到的这样一个危机。所以弟兄姐妹们，是每个家庭每一个人，不在乎你到底是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遇到这样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以利的孩子不行他的道，撒母耳的孩子也不行他的道，提醒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因为我们有什么而放松马虎了。当这两个家庭共同的失败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是神在他的话语的里面，他不是让我们是来好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然后让我们大家无奈的妥协了，无奈的说这个时代这么糟糕，我们也无能为力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看自己孩子以后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弟兄姐妹们，神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把这个心态放到这样一个放弃的态度，而是看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是让我们心中有更深的触动，就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原来传承家庭信仰这个断层的危机这么的严峻和真实，那我们就要在每个时代的家庭的里面就要来一同面对这样问题。我们要告诉神，我们要告诉自己，就是我们的家是不甘心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教会也不甘心是这样的方向往前走的。就像尼希米记所说，尼希米在他建造城墙的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征战。弟兄姐妹们，那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呼声，面对到家庭信仰断层的时候， 这样一个危机是如此的严峻和真实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要起来为自己的家庭和为自己的儿女的灵魂征战。弟兄姐妹们，面对危机不是让我们放弃妥协，而是让我们要来勇于面对，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继续会很完整的告诉我们背后很多关于传承断裂的原因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是一个时代，甚至是任何的家庭，每个家庭共同性普遍性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它也告诉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核心的原则和教训。我们看到接下去我们又进一步看到一些传承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家庭信仰断裂的这样一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些跟家庭的责任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对于这两个以利的家庭和撒母耳的家庭，从圣经的里面记载的角度，如果说你去仔细看因为我确实也花了点心思想为撒母耳找到一点合理的理由，所以找，但是我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说确实找到了一些的不一样，就是神确实对这两个父亲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他们孩子信仰断层这件事情，孩子作恶，我们是没有找到关于神是如何说这个撒母耳的这些的记载这不是说他没有问题，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非常清楚，甚至没有 这些的提出来撒母耳在孩子的问题上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以利和他的家，圣经的里面就非常清楚的也多次的出现一些责备，甚至一些管教刑罚的这些的教导和话语，所以你会发现好多的地方不断出现，所以我只能够找到圣经里出现有的地方有的东西，那就是单单神就是跟以利的家说的。总的来说你会发现透过这些经文，如果你熟悉，包括我以前也分享过关于以利你就会发现就是在家庭这个问题上，就是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圣经里又说是知道自己的儿子作孽但是他却不禁止他们这个不禁止他们，圣经的里面从另外的翻译版本，包括李尊重的翻译版本的里面，叫做更直白的来说叫做不斥责他们就是他们犯罪作恶他却不斥责他们，批评他们，管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以利的儿子失败，神要这么厉害的责备他，甚至刑罚他们，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从神对以利的责罚的里面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较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可以成为我们共同性的教导跟我们的提醒。这个就是叫做关乎父亲的责任，关乎父亲的责任这说明你会发现就是神不是因为以利的儿子作恶所以批评这个以利也不是因为他们孩子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家族要受很大的责罚。你发现圣经的里面更多强调的是以利的责任，是因为以利没有尽上教导自己儿女的责任，也是没有尽上该管教的时候实施管教的责任，这是以利最大的问题。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可以提出来，就是关于责任。责任有没有尽上父亲该有的责任，有没有尽上一个家庭家长该有的责任。当以利的儿子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时候，以利到底采取什么态度，什么行动？所以从神 那一个非常不满甚至气愤的对以利的这种的责备的里面，你会发现神一方面很 生气，一方面也是很痛苦，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个意味就叫做荣耀他的儿子过于荣耀我。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在家里面啊，以利把自己孩子放在首位，他很在乎自己孩子的感受，孩子的想法，孩子的决定，孩子的判断，孩子的反应，他生怕自己稍微说一句话得罪孩子，让孩子不高兴，所以他就不敢说。这就叫做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弟兄姐妹们，这是以利的责任，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不会犯错啊，孩子不会失败，而是说当孩子犯错失败的时候，有没有尽上该有的责任。所以你知道啊，当以利没有尽上他做父亲该有的教导的责任和管教的责任的时候，神对以利的责备责罚是非常严肃的，不仅仅只是以利个人，也不仅仅是以利的儿子要受到刑罚。圣经里说到，预言说神要废除啊以利家族的侍奉。以利的家族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承接大祭司的这一个职分的侍奉，但是神说他要废除他们的侍奉。然后圣经里又特别强调啊一句话，他说以利家的这个罪啊罪孽啊，叫做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你发现这是神对他整个家族的一个刑罚，没有机会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第一方面就是无论我们在外面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注重，也要不要忽略掉自己在家里面的身份。我们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大的这个叫做代价，塑造了自己在外面的身份，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份跟那份的责任匹配，但是千万不要忽略自己在家中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如果作为我们作为弟兄的，作为男的，我们在家中有一个是作为丈夫的身份，作为是一个父亲的身份，作为女的，作为姐妹的，我们有一个妻子和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我们也要为这个身份来负责任，我们也要为这个身份以后向神来交账。神会说你在这个身份上，你是不是一个忠心又有良善的管家呢？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也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掌控决定我们孩子未来的前途和他们以后要怎么走，这是他自己要来负的一份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为自己是否尽上了我们在我们应该教导甚至应该管教的时候那份的本分要负责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共同面对到的。所以箴言书的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做教养孩童使他行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也就是提醒我们，原来教导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出了问题以后才开始的，是从他还没有开始 真正开始走人生的路的时候，就已经在教导他，能够指引他走那当行的道。我想我们作为这一代的父母啊，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啊父母，我相信我们大家并不会啊不重视自己的孩子啊，我们肯定都啊非常重视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包括孩子的教育啊。 在这件事情上啊，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你说我们啊，对自己的家不负责任，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那不可能的事情，否则也不可能会有啊这么多的人啊会这个千辛万苦的来到这边，是不是？很多的家庭甚至陪读妈妈陪读爸爸，为什么来到这里？很多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嘛，为了孩子的教育。你知道花了多少的代价，都是在为了孩子的前途的上面。所以从重视孩子，重视孩子的前途，包括重视孩子的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用这个来呼吁。但是当如果说你读到这节经文，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的时候，弟兄姐妹，亲爱的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谓重视孩子，重视我们家庭，甚至重视孩子的教育和前途，是否跟圣经神教导我们的那一个重视还是是有差距的，甚至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的。我们重视孩子的教育，跟神要让我们真正来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否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呢？是不是是一个方向的？弟兄姐妹，求神能够让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的建造，也让我们对孩子的重视的教育的重视，回到那个属灵神那个教导的原则的里面来。父母亲作为家庭要抓牢一个最核心的点，不在乎他真的以后做什么，而在乎他里面的生命到底是否是被塑造的。我记得啊，我读书的时候，那我们是高中要去住校啊，那大学那就是到外面去了。那我们都是一直都是生长在这个基督徒家庭，包括一直也生长在自己的一个教会的里面的，这样长大来。那我们有这些的同伴是都差不多年龄的，就这么长大。包括后来比我年轻的那一般般读书出去读书更多了，所以往往到高中的时候，孩子都可能就要离开教会，这个偶尔来一下，然后离开家庭到外面去读书，然后要面对到自己的这些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同伴，包括我的家人父母亲也一样，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属灵，我们信仰。所以当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包括后来年轻的这些孩子学生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都会跟我们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到外面去读书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读圣经，不要忘记祷告，包括在寝室的里面，你要不要忘记祷告。这个我们因为那边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有时候年轻孩子也会很害羞很胆怯，特别在寝室的里面第一次出去，那家里面有安全感，祷告当然很正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祷告，而且要求我们说你要跪着祷告的。这个你要一到寝室要把见证做出来，第一个晚上就要见证做出来，跪在这个床边祷告。提醒我们读经祷告做见证，然后反复的强调我们，你到外面去读书一种责备的这种口气责备说我们，你不要到外面去读书，最后读到耶稣都读掉了。不要读书，最后聚会都不去聚，不要忘记聚会，不要忘记教，不要忘记耶稣，就是这么几句简单的话，反复的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耳中，这个回荡。所以当我到这个年龄，我一直想到家庭，讲到孩子，讲到孩子的信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的声音，好像。这些的声音一直可以在我的里面回荡，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心中回荡。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忽略一个声音，不要忽略一个教导，就是它会在一个人生命的里面会留下印记的。当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单纯的负担，是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孩子， 对他们的未来信仰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话会在他们的里面留下声音的，留下种子的。所以我也真的盼望啊，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盼望同样能够兴起一些的父母亲，兴起一些的家庭，能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着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能够起来啊，恢复家庭的建造，恢复属灵的建造。我们不要单单只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所找好的学校、好的培训机构，甚至更属灵的是为了孩子找好的主日学在哪里，我们就选择到哪里去聚会。我们更要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认识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是要共同来肩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的，不是我托付给谁来完成这个责任的。所以当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如果说有一般人能够真的不是愿意，是不是这样心安理得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教导的，是愿意说是我愿意来承担起这样一个属灵的责任，弟兄姐妹们，有这样一般人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光景绝对会不一样的，甚至连整个教会它会在时间的年日的里面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情形。我们当然盼望教会能够，我们教会能够成为是一个有属灵传承的教会，这不是不仅是我们的牧者，而且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渴望，是不是？是希望我们 教会是能够一代传承一代的，这不是为了我们传宗接代的这个需要，而是为了神能够见证在一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代一代的能够接续下去，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见证的缘故。如果说我们家庭的信仰都不能够传承下去，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信仰的传承怎样才能够看到呢？弟兄姐妹，所以家庭的复兴它肯定会带来教会的复兴的，家庭的传承肯定会带来教会的传承。我们也承认今天我们遇到很大很现实的这些的挑战和处境，包括可能我们很多的家庭，我们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到这种失败和这种痛苦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承认这些事情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我们有可能的不久的未来的这些状况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说，那如果说我作为第一代基督徒，甚至我们当初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当初什么都不懂，忽视了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孩子已经远离了我们，好像信仰的那个传承也断裂了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来面对这个状况？所以我想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想透过最后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到更远的更大的一个局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如果说来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甚至看到一些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如果说真的要给我们留下一些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在很多方面很整全地告诉我们，立体地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整全的教导。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神让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儿子下一代的信仰，但是神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而已，神要也更要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是整个家族的叫做代代相传的信仰。弟兄姐妹们，这里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虽然可能走在困境的里面，就像以利和撒母耳一样，他们的儿子不行他的道，但是我们还要来看，存着盼望和神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来看我们的家族会怎么样。所以上面有几节经文当我们来看这些教导的时候，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更重要的信息，也是更重要的这些可能是叫做教训警戒，
包括也是很重要的安慰和勉励的。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么严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神也会让我们从这些圣经的里面看到神属灵的安慰和盼望的。第一节经文是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的2:27，这里讲到是在未来的里面，所罗门做王了所罗门革除了一个大祭司叫做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是在大卫年间就一直是跟随大卫的，非常好但是你发现在所罗门年代他犯错了刚刚登基的时候他犯错了，所罗门就把革除了他大祭司的职分，终止了他就是亚比亚达这个主系的这个祭司的职分了，所以他们的侍奉就到此就停止。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没有用一种留意着查考圣经的心态去看呢，好像这是一个单独偶发的案例，但是我们从家庭从家族的信仰传承的角度来说，就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教训。后面你会发现圣经里说，原来这个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代，而且这个结局正是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而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不是仅仅是亚比亚他的问题而已了，原来是神在以利那个时代给以利家族的这个审判到这个时候应验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属灵的侍奉的路就正式就断绝了。所以神那个时候说以利家最后说要来这个乞讨的，说求块饼啊，这个讨点水啊，然后说给我们一点这个侍奉的机会啊，神说不给你们了，你们要用这种方式来求侍奉都不给你们。那这就是这个家族彻底到这个时候败落了。好，我们看到历代之殇呢25:5-6，这里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如果说我们没有留意呢，也是看到一个好像比较好的，但是不知道因缘。这都是叫圣经说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如果你知道圣经熟悉圣经呢，你就知道西曼这个人是啥了这个，但这里也给我们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西曼儿子是吹角颂赞，然后西曼呢又是奉神之命做先知的，做王的先见，就是先知。神赐给西曼有14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他们呢都是归他的爸爸就父亲指教，然后他们都在圣殿大卫的殿里面侍奉，主要是就做敬拜敬拜的这个侍奉。弟兄姐妹，你发现这里有一个人叫做西曼和西曼的家庭家族后代西曼自己是一个灵长，就是诗班敬拜团的团长班长是个领袖，然后他又是一个先知。圣经给我们看，另外不仅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另外他17个孩子也都跟着他的父亲做同样的事情爸爸爱音乐爱敬拜，17个孩子同样也是擅长喜欢敬拜，然后都在大卫的圣殿的里面侍奉。弟兄姐妹们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在历代之上查考圣经6章的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歌下子孙之中有一个歌唱的人叫西曼，这个西曼这个人是撒母耳的后代，而且呢很近，是撒母耳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叫做约尔的儿子，也就是撒母耳的孙子，西曼是撒母耳的孙子。好，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两个家族，我不仅让大家看到两个家庭孩子的结局，是看到两个家族的结局。那从这个里面我 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更深更远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也在上段时间列了一个图表，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得懂啊。虽然很多的父亲生拿下孩子的里面，好多孩子也都删掉了啊，只是从撒母耳跟以利的两个家族支派这样来看两个家族的对照，就是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从整个大家族下来啊，然后一点点分开啊。其实从整一个局面来说，我们发现本来的话，以利的整个就是说祖系他是不承受大祭司职分的，因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是以利亚撒的这个祖系承受的，但不知道后来怎么会跑到以他玛的这个祖系，后来就是以利第一个就承受了大祭司职分。但是你发现以利没有好好的珍惜神的这份的恩典给他们机会，他是蒙恩的人，所以当他到重重孙就是第四代的时候，亚比亚他就大祭司的职分彻底终结，然后再次回复到了那个撒都的这个祖系的里面，就左边撒都就接续做大祭司，然后以利的家族他们信仰和侍奉就是特别侍奉就彻底的就是断层了啊。这是你发现左边以利的家族本来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机会的，是个恩典的机会的，但是以利没有好好的抓住珍惜。以利的态度和对他孩子的态度让他失去了不仅是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祝福，也是整个家族传承一个非常神圣荣耀的一个侍奉的祝福。这是以利。那我们看到右面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同样也是从利未歌侠这样后代下来，然后到了以斯哈的儿子。右边你发现看到上面叫做是有个人叫做可拉，如果你熟悉圣经就会知道可拉这个人啊，包括可拉啊，不光是他这个人，他们整个家庭家族的话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悖逆神背叛神。所以他当初跟啊左边亚伦摩西啊，他们也都是以色列民族出埃及时候的领袖，但是亚伦就纠集了大丹亚比户这些人，然后开始攻击这个摩西亚伦，他们就背叛啊，就造反。所以这个很大的恶行，神就打开这个地啊的口，人都一下子就吞到阴间的里面。所以可拉和可拉的后裔是一个糟糕的一个不好的历史，是个悲剧。但是你发现从留下来的可拉的后裔的里面就出来了撒母耳。所以这撒母耳的祖宗其实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支派，但是撒母耳蒙神恩典被神得着，虽然他的儿子约尔包括另外一个儿子都不行他的道，但他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孙子希曼竟然起来了，整个家族又恢复了一个侍奉的路。弟兄姐妹们，透过这张图表也就是让我们更直观清晰地看到，原来神不仅让我们是看到一代，更是让我们看到千代。一代好不是真正的好，两代好也不是真正的好，神的信仰属灵信仰是代代相传的。所以从这个图表和对照的里面，弟兄姐妹也是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盼望能够透过这两个家族后面崛起，特别是撒母耳，让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觉醒，也看到好多的机会就像撒母耳的儿子一样不行他的道，机会都过去了，到底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路呢？原来神还是留下恩典的，神给撒母耳的孙子留下了一个恢复的机会，接续的机会，这就是神的救赎在家庭的里面可以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传承，我们需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和责任，但是
在教导这件事情上，特别在属灵这个事情上，你知道我们只是尽上我们的责任而已，我们不能够把属灵强加给别人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所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要看到需要神的怜悯和神的帮助的。所以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叫做诗篇127篇的里面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要来肩负起我们该肩负的责任，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忽略掉另外一个事实，如果说不是耶和华来建造，如果说不是耶和华来看守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所有的劳力，我们所有的警醒都是枉然的。我们的力量是太有限了，我们承认我们太软弱愚昧甚至无能，所以我们需要我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我们来神来介入在我们所有家庭的建造的里面。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祷告神，求你能够真的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可以享受到你属灵的同在和带领。如果说离开你我们毫无能力，离开你的力量和你的帮助，在属灵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来做到我们所期待的。我不知道撒母耳的后代，就是孙子希曼是怎么起来的，因为他的爸爸是这么糟糕。如果从我常理的推想来说，他的爸爸约尔应该也不会去教导孩子说你要敬畏神啊，当然也有可能他后来悔改。那总之弟兄姐妹们，第三代他的孙子起来了，这个里面绝对是有神的工作和怜悯的。神怜悯这个家，因为撒母耳的缘故，怜悯这个家，因为他们有一个心是愿意尊重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他就不因为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断绝了他的家的那个属灵的灯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耶和华建造房屋，耶和华来看守我们家庭的城池。那第二方面，透过这一个也是让我们得到勉励，得到盼望。弟兄姐妹们，虽然在信仰传承上我们失落了一代或者失落了两代，但是神留给我们是有恩典，是给我们是有救赎和盼望的。所以我们虽然好多的机会，甚至我们该有的责任，甚至我们也失去了，懊悔说我该怎么办呢，甚至我们毫无能力来扭转现在的局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承认这些事实正在发生，或者说在我们青年的更年轻的家庭的里面也可能将要发生的。但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在这种充满危机的这种心情的里面，也更要让我们得到他那个属灵的安慰和支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首先是向神回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态度，就是主啊，我不愿意像以利一样是刚硬心的，让神的恩典和机会甚至祝福就是这么断了的。我们盼望撒母耳就像他的家一样，虽然失落了一代甚至失落了两代，但主啊，我愿意回转，我愿意甚至悔改，我当初所有的亏欠甚至所有我失去的那些的责任，主啊，在你面前就祷告，借着我的回转能够来求神重新建造我们自己，重新建造我们的家庭和家族，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能被得着。仇敌
的攻击常常是让我们彻底失败，让我们心灰意冷，说完全不可能。但是从这一个家庭的传承的家族的这个传承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仇敌的谎言甚至攻击是不能够在我们心中是有可以有地位的。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说主啊，给我们有机会看到第三代第四代再次接续我们的信仰，看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家族是要重新再回转回过来，靠你的恩典和怜悯，你自己来做工。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所以我想把刚才我们读的这后一段的经文再次作为我们总结，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软弱失败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软弱和失败的家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若不是耶和华，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需要他的怜悯安慰和支持。求神能够在我们中间继续做他恢复的工作，复兴的工作。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想到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这是历代圣徒为人他们的看见，就是世世代代我们能够跟神跟这份信仰是能够一直是能够在一起的。主啊，我们实在不盼望我们的家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荒凉甚至堕落的时代的里面成为仇敌的掳物，我们盼望你的祝福和恩典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更是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和荣耀。承认我们的软弱和失败，主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在仇敌的攻击和这个世界的网络的里面，我们毫无能力，但主啊，求你起来为我们征战，我们也愿意站在你的一边，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家庭，得着我们的后人，得着我们的家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